得，这就不懂得什么叫无所住的道理了。啊，所以这位先生被我这么一讲，他说的也是哦，我第一篇有人这样赞美我啊。我说不是有人赞，你自己就应该懂得赞美自己。我们的教育资讯不清楚啊，所以没有考取大学也没有关系，好好的学一技之长没有关系。嗯，考了大学二分之一死当那也没有关系。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如果讲过再讲一次吧。有一位父亲带着儿子，他说：“郑老师，拜托，我特地来等你很久了，我希望你能够替我讲几句话，跟学校讲一下。听说你是很慈悲的菩萨，拜托，给学校讲个情。你看，一个孩子辛辛苦苦才考起大学，现在二分之一死当啊，这日子怎么过？小孩子那么样压力，我这个做父亲的人很难过，老师。”像郑老师这么样慈悲的人听完了以后也会常常长使英雄泪满襟呢，听了以后也会啊，不是不会。好了，可是讲完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吗？不行，我自己也在大学任课，哪有说公布完了以后然后又突然间把他改过来。我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教你的那个老师要写一个签呈，自己跟学校讲，透过教务处去转什么？转说我，这个改考卷的时候当时看不清楚某某人的这张考卷呢，有一题我改错了，现在要把它改调出来再改对，然后才给你改及格，你就不会二分之一了。可是这件事情有个问题，说你没有调出来看，你怎么晓得你给他改错呢？因为考卷都交出去了。我意思跟他讲说，不可能啦。我说这事情很难啦，我就把他送到门口。可是我的慈悲心大发，我把他叫住说：“听，我为什么很恻隐之心突然来了？我看到他的脸，这小年轻人的脸，我看到这爸爸的脸，我看到这世界已经是末日了。怎么办？这郑老师有什么办法呢？说真的。”如果可以说有一种魔术把它一变的话，那把它变回来不就好了吗？那这不就作弊吗？不行，我说等等，请你等等，我要送你一个东西。我回去找了一本书送给他，我写的书送给他，然后我说：“年轻人，还有这位我尊敬的父亲，做父亲的人，我看你们两个人，你们好像感觉到这世界已经走投无路了，但是你们这样子的看法是错的。你把人生拉一条线来看，有这么长，从生下来到人生死亡，有起有终，这么长。现在你二分之一死当只是在刚起头的人生，太阳才刚要升起来的时候，你逃在都地扑害你啊，这一段时间你在这边倒栽中跌倒了，你现在在这里赛跑，你再爬起来犹未迟也。你要注意，跌倒了并不表示这整条线通通都完了，你爬起来，这条线还是那么样子的宽广，值得你跑。这人生的这条旅程，你要注意的问题。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你的人生的全部挫败，而且你应该看出这件事情是你的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试金石，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路标，它可能因为它而转变了你的整个的人生。我说，孩子，你听我讲一句话，我希望你在50岁的时候走到这条线的50岁的地方，往回头看一看，然后你会吸一口气说：“ 要不是当时二分之一死当，就没有今天的成就。这小孩子的脸突然间，我是很善于察言观色的，这个眼睛亮了，眉毛舒展了，连他父亲两个人嘴角都挂着微笑。我说，这就是我能给你的，你今天来找我，我能给你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这本书送给你，我签了名，该去当兵好好去当兵，回来该学一技之长就学一技之长，该学或者是你还要继续读书，你就半工半读或者是再去读书，都是路，路是人走的，没有白走的路，绕一个弯走的路，那个弯绝对不会白走。祝你50岁的时候，你会回首前程。好在那个时候给我二分之一死当，要不然我没有今天。这小孩子真的，我看他的胸脯突然间挺得起来。我说，这就是人生，你今天来的，能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的，就是这些，而不是我去给你打电话，你懂吗？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坐了电梯下去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什么东西是活？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活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活活泼泼的生命智慧，是一个活活泼泼的生命的一种之和，它能够滋润，能够灌溉，可以滋养万物。这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部大金刚经的意思。你要知道它为什么称为叫金刚般若呢？金刚就是很坚强，很质地很硬很亮，它是一种宝，像这样子的纯坚硬亮丽的智慧，这就是它能给我们的。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我们能够离忧安稳，能够解脱一切种种的苦恼。在座你们将来很多人，你们都可能会跟我一样会去传法，要传这样子的正法。你们每一个人都必然是一个很好的弘法者，你们要去弘的也是这个正法，在你的周遭的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学生，在你的朋友，要引导他们。这就是你为什么每一个礼拜要来这里学经的原因，不是只有为你自己，你也能够真正引导你周遭的这些人，把他们的人生真正点亮。因为你是无所住而生其心，而不是我没有地方住，那不就变成流浪者了吗？好，那么第八，那就是披目驱杀仙人。披目驱杀仙人呢，那么他是受这个修舍啊，又不以他给他介绍说，你再往南行，你可以，我只有懂得这个法门，我懂得不多，我只懂得这个法门，但这个法门已经是够高明的啦，我只懂得这个法门，现在要善财，所以你再往南走，你还可以再找到在哪里，在海潮诺罗素国那个地方。这个在这个海潮诺罗素国的意思就意音的，完全是意音的，那个罗素国是意音的，罗素国就是不染的意思，我特别把它刮胡啊。那么他住这个地方，那么有一位仙人，这位仙人呢是披目驱杀仙人，你可以到那里去给他请教。结果这个仙人住在哪里呢？就在那罗素国。那么那罗素国这个地方呢，有一片非常茂密的森林，在这个森林里头，这个森林的树是非常的庄严，而且这里面的花草树木哈，扶疏，很美的一座森林。就在这个地方，他找到了披目驱杀仙人了。那么披目驱杀仙人呢，他竟然是入于沙内状，他也是入于沙内状，所以他去看的时候只好在那边参拜他。可是很快的，这位这个披目驱杀仙人呢，他就开进， 可是他在那里是入啥呢？却为他的弟子呢，在说十方法界的事情，一语不发说十方法界事。现在呢，他对他的弟子介绍说，现在有一位童子来到了我们本地，我给你介绍善财童子，他是一位啊有智慧肯修行发正等正觉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一位童子，他将来必定可以救度一切众生的苦难。他给他介绍了赞美这个善财，这善财经过他介绍了以后，这个毗目七沙仙人呢，这位仙人伸手摸善财啊，摸善财直起手啊，抓着善财的手，就在他伸手摸着他的头以及握着他的手的时候，善财见其身，善财看到他自感觉到他自己的身体往十方啊，这个十佛刹围城世界，他突然发觉他自己上了一刹那间，他的身体可以往十方十个啊，这个佛刹围城世界，见十佛刹围城树的佛，而且见到这些佛相好庄严，在那个地方说法，而在那一刹那间，十方啊围城树的佛刹这里的佛，每一尊佛都如此的庄严，在那个地方说法，一文一句悉皆通达。如果有这样子的能耐的话，太好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像善财童子那么幸运呢？不过善财童子他是无量劫修来的，他就是甚至所摸了他，他感受到这样子。这件事情，你认为他是幻呢，还是真？他是真而不是幻，他不是像我们幻视、幻听、幻觉，不是哦，他是真的，一刹那间感觉得到的。其实我几次我们在宣讲华严都给各位讲，此刻你不觉得此刻你就正在四多林吗？现在就在第九会的四多林里头，你而不是别人，是当下就在四多林的。以前我们在他化天的时候，你也去过他化天。我们读这部经，我们是从啊妙高山那个地方开始，一直到现在又回到四多年来，是绕了一圈的。我们去过夜摩天，我们去过多帅天，我们去过他化天，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旅行过回来。现在是在佛所说的道场，这里是四多年。那么佛在四多年说法，每一位弟子听他说法的时候，都等同参透十方法界，也就是说，其实当你的心是开的时候，十方法界融入你的心，所以刹那间你可以到十方法界。当你的心是封闭的时候，你只有娑婆世界，可能不只是娑婆世界，你只是你的家里的一个，你只是你的家，家里的如果还相处不好的话，那你只是一个独夫。当然有可能是独父，也有可能独女的，是不是？那么独父不要叫独女了，是不是？因为你变成一个完全封闭，变成是一个孤独的疏离的自己。但他不是，他是心量打开的时候，周遭的东西全部都融受到他的心灵世界里头。我们绕华严一圈，无非是最后统归回于一心，就在夜魔天宫记赞品里头，我们讲到了唐啊王明干的故事的时候，给各位说过这个事情的。那么这个毗目七沙仙人呢，他引导了善财，那么也正因为他引导了善财呢，所以善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得到了，也同时他获得了种种光明啥昧。善财就在这个时候得了种种的光明啥昧，所以 毗卢遮那沙妹也在这个时候，他也得到了，他可以普摄十方诸佛陀罗尼光明们，通通可以普摄。这什么意思呢？你看，一个人当他的心是开悟的时候，他感觉到此刻当下，我一念之间在极乐就在极乐，一念之间我在这个琉璃世界就在琉璃世界，一念之间在这个多帅就在多帅，它是一念之间的问题，而多帅只是这个他自己的无量心的世界里头的，现在看来只是如聚合里头的一滴而已啊，它变成很小的一个东西了。这是你在学佛的时候发觉，你会发展出一个更宽广的宇宙观。这个宽广的宇宙观再回来再来看人生这个世界，你发现这世界其实渺沧海之一粟，而你竟然在这个渺沧海之一粟里头，你竟然为了一个田埂跟人家告到要卖掉三分地的地来请律师告了中间一个地界一条田埂，你说你的心量有多大你就知道了。我们在乡下人常常出这种毛病的呀，我们乡下人也是一样，我们在城市里头就是为了你先行跟我先行一下，那个车子的门尬了来安装。你想想看，我们只是来此人间一旅游，我真的需要这样子做吗？你就先走就先走嘛，又怎么样呢？当然这事情要养成习惯，也不是你的心量就那么狭小，养成习惯，有好的习惯以后种种的灾难就没有，宽广的习惯也并不是一夜之间养成的，都慢慢来，所以叫做修行，要慢慢去修，慢慢去行动，那才行。那么善财呢，得此之光明啊，这个沙妹，在这里我们应该对这个事情给各位来做一个啊更进一步一点的解释。善财呢，在毗目其沙仙人这里，他所得到的这一份光明性，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世界都有的，是你跟我都有的。有的人啊，碰了一点难题，他会一辈子都会怪罪这个难题，使他这一辈子没有成功。有的人呢，是碰到一个难题，他说：“后卡在一尊碰到那个难题，要不然我就没有今天我今天的成果。”这是看人哦。有的人说：“后卡在，哦，我差点忘记了啵，这后为因缘，其实是培养出来的。”但是也有人这样的：“我想做衰差点力，家庭每天的另外一个太太听了以后呢，哇。”才是倒霉呢，我怎么会没有眼睛嫁到你？所以这东西就是两个人所看的都是黑暗的，他没有光明的，人家光明的就不一样。光明与黑暗有时候是一闪一亮的，要留意这事情。最不好的灯呢，就是一闪一亮一闪一亮，那目光日光灯一闪一亮你就该换掉它了，是不是？那当然了，最后跟不亮是差不多，比不亮要好一点的，但是你要换掉它。多不亮是一片漆黑，但是一闪一亮你一定要想办法换掉它，否则不行，是不是？什么叫做一闪一亮呢？有时候好好的，是不是？但有时候呢心情不好了，是不是？马上呢乌黑黑的东西就出来了，是不是？骂人是一点也不留口德，是不是？看事情嘛，这个也看不习惯，那个也看不习惯，是不是？精神就很忧郁。有的人有周期性的忧郁症，就是一闪一亮的，那就是电灯泡不好了，赶快换一换。但是这个找那个水电行不行，要到华藏讲堂听华严经才有用，而且要每一个礼拜都来。那么光明的这个心确实是很美妙的事情啊，人能够有维持着很好的主动性，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就靠这个光明性。他看到挫败的也会变成经验。人如果 没输掉这个主动性，你就是给他很好的环境，他慢慢主动性没有了以后，你他会把你给他的所有的财产通通把你消耗光，消耗光还回馈给你讲，厉害老汉你就花开，你拼了一辈子给他花，他还告诉你你赚的钱不够他花，你看看吧，光明的东西。再进一步，披目须沙仙人呢又介绍了他说，你再往南走还有一位，那是谁呢？那是圣热婆罗门。那么他就真的又继续往南走了，他见到了圣热婆罗门。他来见这个婆罗门，婆罗门啊，那么是在他们等级里头，婆罗门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啦。那么这个在印度过去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种姓里头，婆罗门是一个比较高的啦。那么这个圣若婆罗门呢，他住在伊沙那，这伊沙那的意思呢，那是译他的音，但是呢他是叫常直，常常有一种平直心，叫常直的意思。他送给他的法门是什么？他见到他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看到的哈，是这个圣热啊婆罗门呢，他在修苦行，求一切智。圣热婆罗门呢，在你修苦行啊，在要求一切智。他的修行方法是什么？四面火炬犹如大山，四面呢火啊聚集起来在烧，有如大山那么高。他四面，他在里头。不止如此，他说中有刀山，高峻无极。这中间又有高的山，高峻无极，刀山。然后呢，他呢要登到这个很多刀的山上，慢慢爬到高的山顶，那是走这个刀山的。然后从山顶跳下去火海里头，他跳到火海里头去修苦行。请问用这种方法来修的话可以吗？我们要注意，读经一定要注意，经文里头有很多象征式的语言，它是用 symbol， 用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它的意思，就是有如走刀山一样的痛苦，有如火这样子的坚迫，重苦坚迫。所以你们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啊，他你就一唱到这个啊，宇宙暗暗啊，那么谁即光明呢？啊，因为这里面是重苦坚迫的。那么其实圣热婆罗门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人生是很痛苦的历程，人生是一个痛苦的历程，你一定要接受很多的挫败，我们可能只有十次挫败才得到一次成功，你要先认识这个基本的观念才可以。如果你认为一次就可以成功，那是不对的。你现在学业很顺利，但是将来事业也是要一点一滴这样子，好多次挫败才成功的。学习也是一遍一遍，有的人学得快少几次，有的人比较慢他多读几次，但是也要一遍一遍的他才能够成功的。所以人生是一个痛苦的历程，而且人生有很多的事情要挑战，要挑战我们读书，要挑战感情的问题，要挑战生病的时候，要挑战子女的问题，要挑战夫妻感情的问题，要挑战事业的问题，要挑战生死的问题，要挑战时时刻刻都要去面对很多的问题啊！无论是你的工作的、情感的、生活的、家庭的、事业的，哪一件事情不需要你去面对呢？这些东西有如刀山，这些东西呢都有如火炬，不是火炬的炬啊，是聚在一起的火海那个炬，火炬啊，是很厉害的。但是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必须要修这个行，是重苦艰迫的。在这重苦艰迫里头，你看到了圣热婆罗门，他能够跃入其中，所以呢，这个善财看到了在那个地方以后，圣热婆罗门跟他讲：“你敢不敢这样做呢？你敢不敢这样做呢？” 善财突然间害怕了，他害怕什么？这样对吗？这样对吗？人生需要这么受苦吗？我们的人生活得好好的，需要这么样子辛苦的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不敢跳，他的意念就是他当时不敢跳。可是在不敢跳这个时候，梵天起了声音，十方法界起了声音，善财，你不应该犹豫，要去面对这些苦，要去面对这些煎熬。结果善财呢，真的面对他跳进去了。请问各位，你们都是跳进这个火坑来的，人生生活里头就有这么多火坑。有人讲说，不结婚就是一个火坑，我不愿意跳，那活该，你就不要结婚嘛。结婚有很多的乐趣，跳下去以后才知道，对不对？所以当他跳下去的以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婆罗门，此婆罗门呢，啊，以五热自身，五种热来烫他的身啊。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这些自热的东西就化为光明，这个光明呢是照遍十方法界，包括照遍阿鼻地狱等一切地狱，全部都光明。那你该知道，一个肯受苦的人，连光连地狱都拿他没办法。一个肯愿意去吃苦的那个人，他是不会有烦恼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一个人如果人生的出发点是想要享乐的话，那么我们就看到哪里个地方啊有享受的，有好的，你就选择那个，那么你会学成怜轻怕重。如果你先有个准备，人生就要受很多的苦的，我常常都有这种准备的，所以我知道本来就这么多苦，是不是有这么多苦先行呢？本来就有这么多苦先行呢，我也不必逃避，反正该要去做的还是要去做，我们好好的去做，所以你不会逃避，所以你就不会累积很多的没有做的事情，该做的还是好好的做了。其实说真的，最辛苦的事情是我的礼拜五跟礼拜六。你看礼拜五啊，通常会也多，我曾经礼拜五啊，有时候赶回来到这边来啊，是这样，时间是很紧迫的，这样赶回来，早上忙到中午没有休息，到了下午来这里啊，我们很多同修都很爱护我，都跟我聊聊，然后我还要讲完了经再回去。礼拜六也一样啊，礼拜六常常是下午，像上个礼拜六我就是到也是到外县市去，然后飞机赶回来，连饭都没有吃，又到尊修室去了，是很辛苦的，也是也会像善财童子这么想，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做吗？我看不要跳下去好了，把它关掉好了，是不是？是讲到这里为止，各位，我们下一次有空再来，有后会有期不就好了吗？但是这视频就没有再做下去，就有可能就从此就不再做下去了，但不行，我们明明知道它本来就是辛苦的，当然我们不能做远超过我们负担的，远超过的时候不行，我们就要做一点点割舍，我们要先有先后本末，要做一点割舍。但是你认清了人生是苦就没问题，你认清人生是苦，你没有考上大学没关系，可以再来。你觉得人生是苦，你长得那个样子就其貌不扬，对，但是这世界就缺一个其貌不扬的那个人，我看起来就是其貌不扬的人，就是缺一个这样子的人，我来成全你们美的人觉得美。如果没有我，你们还会美吗？你要想想看，他有当然特殊的一个生命的价值在那里。我们是看这整个生命的现象里头，知道苦是在的，不满的东西人永远有的，你不想去逃避它，你一不想去对这个事情，不想去做一种敷衍，那么你能够很清醒的面对，那么这件事情它会化为光，它会化为热，它会变成一种生命上很亮丽的那一面，我们称为圣热婆罗门。 他所传的叫做菩萨无尽轮解脱门。什么叫无尽轮呢？因为他就像这个一个人进步的一个大轮一样，一个大法轮一样，他这个轮子呢会永远的往前走，这个法轮会长转，叫无尽轮。你的法轮会长转，不断的走下去，叫做圣若波罗门，他给善财童子所授予的法门。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其实华严经很精彩，他现在一个一个的去参访，那一个一个所讲出来的都是生命里头非常宝贵的。在现代生活来讲，你看啊，那些道理都是一样的啊，你没有办法说社会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精神世界的法门是一样的。今天呢，那么我知道有几位同修啊，他的心灵比较不安。我们大家在念佛的时候啊，那么大家回向给他，他进到四多年来啊，那么大家回向给他佛的智慧加持他，那么这个福报呢，那么护持他。我们大家等一下念佛的时候好好的啊，这个念佛回向给他。如果你要求佛的，你一样要很虔诚的在你的心里头一念，然后好好的念佛就可以了。我们开始。